追寻生命的意义。二，集中营的经历。四，如果把一瞬间的想法也算进去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自杀的念头。死亡的潜在危险和现实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使得生活情形天生就带着一种绝望。从我将要提及的个人信念出发，在进入集中营的第一个晚上，我就坚定地立下了誓言，我将永远不会去碰铁丝网。这是一个集中营用语，用来描述最常用的自杀方式，碰撞带电的带刺铁丝网。就我而言，做出自杀的决定毫无困难，自杀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对于普通囚徒来说，客观估计并加上所有的偶然性，活下来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他没有任何把握成为闯过所有选择的极少部分人中的一员。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徒在惊恐的第一阶段就不惧怕死亡，在最初的几天之后，甚至毒气室都不再恐怖，毕竟毒气室能使他免除自杀的麻烦。我后来遇到的朋友告诉我，我不是那种一遇见恐怖场景就抑郁不堪的人。在奥斯维辛第一个晚上之后的那个早晨发生了一起事件，对此我只是笑，而且笑得十分真诚。尽管有一条不准擅离我们所在的街区的禁令，我的一位前几周到达奥斯维辛的同事还是偷偷地跑进了我的棚屋，他希望能够安慰我们，并告诉我们一些注意事项。他迅速地消瘦下来，以至于一开始我们竟没有认出他来。他带着一种幽默的表情和漫不经心的态度，匆忙地给了我们一些提示。不要害怕，不要害怕选择，安博士有一副医生的软心肠。这句话错了，我的朋友的善意的话语是误导性的。一位囚徒，一位棚屋街区医生，一位约60岁的老人曾经告诉我，他是如何祈求安博士的放过他的将被送进毒气室的儿子，但是安博士冷冷地拒绝了。我只祈求你们一件事，他继续说，如果可能的话，每天刮脸，即使你不得不用玻璃去刮，即使你不得不用最后一块面包去换，这样你将会看起来很年轻，而且刮脸还使你的脸看起来更红润。如果你想活下来，只有一个办法，看起来适合干活。如果你瘸了，由于让我说下去，你的脚后跟上有一个水包，如果党卫军看见你这样，他就会把你招到一边，第二天你肯定将被送进毒气室。看起来悲惨可怜、落魄潦倒、患病瘦弱、不再能干重体力活的人，总有一天，通常是在不久之后，都要被送进毒气室。因此牢牢地记住，刮脸，神气而有力的站立和行走，于是你就不用害怕毒气了。所有站在这里的人，即使到达这里只有24小时，也都不用担心毒气，当然可能除你之外。然后他指着我说道，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对你如此坦率的说话。对着其他人，他再次说道，他是你们中间唯一必须担心下一次挑选的人，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微笑着，现在我相信任何一位在那一天处于我的位置的人都会这样做。我想莱辛曾经说过， 有些东西可能使你失去理智，或者你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失去。对于一种反常情形的反常反应是一种正常的反应，甚至我们精神病学家也期望人们对一种反常情形，如被送进收容所，做出与他的正常反应成比例的反常反应。一个人对于进入集中营的反应代表了一种非正常的思想状态，但是客观的说，正如后面所要论述的，这是一种对于既定环境的正常的典型的反应。正如我已描述过的，这一反应在几天之后开始发生变化，囚徒从第一阶段进入了第二阶段，一种相对冷漠的阶段。在此期间，他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情感死亡。除了已经描述的反应之外，新来的囚徒还经常遭受着其他痛苦情感的折磨，而他也试图缓解所有这些折磨。首先是他对于家乡和家庭的无尽思念，这一情感有时会变得非常强烈，以至于他感到自己被思念所吞噬。其次是厌恶，厌恶他周围所有的丑恶现象，甚至仅仅是外表。多数囚徒都有一件穿起来只会使稻草人稍显俊美的破烂囚服，在集中营棚屋之间遍地都是粪便，而且清除的次数越多，人们就越是不得不与他接触。将新来者被分配到专门清扫厕所和清除粪便的工作队是一种广受欢迎的惯例。正如通常所发生的，在运输途中，道路的高低不平经常使得粪便溅到囚徒的脸上。如果这位囚徒对此表现出任何厌恶的情绪，或者试图用手擦去粪便，他将遭到大头领的一顿痛打。就是这样，人的正常反应受到了强烈压制。一开始，某一囚徒看见其他人被罚示众，往往会转过脸去。他不忍看到囚徒们在泥潭中来来回回列队行走几个钟头，而且动作稍有不慎即遭一顿痛打。几天或几周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清晨天还没亮，这位囚徒与他所在的小队一起站在门前准备列队上路。这时他听见一声尖叫，看见一名囚徒被打倒，再次被提起，再次被打倒。这是为什么？他正在发烧，但在不恰当的时候报告了医务室。他因这一非正常的请假行为而遭受惩罚。但在进入心理反应的第二阶段之后，这位囚徒不再躲避。这时他的情感已经迟钝，只是一动不动地看着。举另外一个例子，他在医务室等待着，希望能够因受伤或浮肿或发烧而获得两天集中营内的轻巧工作。他一动不动地站着，这时一个12岁的男孩被带了进来。由于他被迫在雪地上以立正姿势站了几个钟头，或者由于他没有鞋子而赤脚在野外干活，他的脚趾被严重冻伤。值班医生用镊子一个一个的撕去已经变黑坏死的指头。对于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厌恶、恐惧、怜悯等等已经成为难以感觉到的情感。在进入集中营几周之后，受难者包括正在死去的和已经死去的变得如此司空见惯，以至于不再能够打动他了。曾经有一段时期，我在棚屋里照看班诊伤寒病人，他们发着高烧，常常神志昏迷，其中许多人正濒临死亡。 在其中的一位死去之后不久，我情绪安定地注视着随后出现的场景。一种在囚徒死后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场景，一个接一个的，囚徒们走进了余温尚存的尸体，一个人夺去了剩下的土豆泥，另一个人觉得尸体的木质鞋子不错，于是动手与之做了交换，第三个人与死者交换了上衣，而另一个人则因得到一些真正的细绳而沾沾自喜。我漠不关心地看着这所有一切，最后我让护士搬走尸体。当他决定这样做时，他伸出脚来踢了一下尸体，使之落到了作为50个搬诊伤寒病人床铺的两排木板之间的小过道里，并把它沿着高低不平的地面拖到了门口。由于长期缺乏食物，我们的身体极度衰竭，因此爬上通向外面的两层台阶就成了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台阶每层高约6英寸，如果不用手抓住门的侧柱并用力拖拽，我们就无法爬上这些台阶。这个人拖着尸体慢慢地接近了台阶，首先他费力地拖拽自己，然后拖拽尸体，首先是脚，其次是躯干，最后是头，带着一种奇怪的嘎吱声颠簸着爬上了台阶。